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20号，公元2016年4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玄武署正式公布西藏思政大选结果，洛桑桑格承诺致力推动社区团结，达赖喇嘛教导藏人学者要兼具道德与知识，印南藏人社区纪念班禅喇嘛27周岁诞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玄武署正式公布了2016年西藏社区大选结果，成功连任的思政洛桑桑格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所有参与投票、促成投票率达新高的藏人选民们表达了感谢，同时承诺下一届内阁将重点提升社区的团结。今天4月27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玄武署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15届内阁与第16届西藏议会的大选结果。
西藏给越新年内，排名嘛，绝对超出领导，颁发司令票了。二上，你的
玄武署主管索南群培首先宣读了官方统计的思政大选最终结果。候选人现任议长边巴次仁获得24864票，另一位候选人现任司政洛桑桑格则获得33876票，成功连任。接下来，玄武署也宣读了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成员的名单。本届议会几乎一半的议席都由新议员所占。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选的投票登记者共有90,377人，实际投票人数为58,614人，总投票率为64.86%。相比2011年大选，有了不少的进步。成功连任的洛桑桑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先提到此次的高投票率显示出了民众的积极性。我先感谢参与选举的所有藏人，因为此次大选的投票率是至今为止最高的一次。大家的积极性不但尊重了达赖喇嘛尊者所努力推行的民主体制，也是在肩负行使各自的民主投票责任，使得流亡社区的民主制不断发展进步。接下来，洛桑桑格对自己的支持者们也表达了感谢，并表示自己不会将当选视作胜利，而是看作民众对自己给予的期望与巨大责任。他强调，绝不会辜负民众们的期望。流亡社区的民众施行民主制度的程度，洛桑桑格认为对中共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我们在向国际社会展现，流亡社区的藏人人数虽少，但却在按照标准而践行民主制度。境内藏人没有基本的民主自由，中共需要反省。另一方面，藏人们不但在文化方面是印度的学生，连民主制也是效仿印度，并在印度的土地上开始实行的，所以也在这里向印度表达感谢。对大选竞选过程中出现的喧噪，洛桑桑格表达了遗憾，并强调自己连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推动藏人社区的团结， 因为藏人人数极少，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发挥出能力，推动西藏事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莅临萨热西藏师范学校首届硕士毕业生典礼，向与会各界强调了现代知识与道德修养兼具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4月26号，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校举行了首届硕士生毕业典礼，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该校，向师生与流亡学者、民众共500多人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尊者回述了藏人流亡印度初期，与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五四帮助下，在艰苦环境下，将藏人教育事业视为首要工作，创立藏人学校，继承西藏传统文化的艰辛历程。尊者教导大家要时刻缅怀老一辈藏人的无私奉献精神。面向该校首届的硕士毕业生们，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强调了现代知识与道德兼需并具的重要性。
针对给先人给老一辈的先人，先人是他特别的人，什么对呢？
尊者指出，一个人持有再高的学位证书，如果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就不能调伏自己的内心，并无法获得内心的平和。言观现今社会，不难发现制造矛盾的往往是那些具备较高现代知识的人们，他们因无法调伏自己的内心，便将所学之术用在了不当的地方。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指出，科学家们早已证实人类的根性是善良的，年幼的儿童们能够无拘无束地打成一片，互相分享食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就会去分别种族与宗教、贫富等等，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些足以证明现代知识对减轻人类内心贪嗔痴三毒没有任何帮助，它无法帮助提升人类的慈悲心、善良。
说是点个说说没记不清的论现在很多这个爬得不凶的第一次开始不啥的。
昨天也有来自不同传承的藏人各系在该校学习其他传承并被认可后，获得了跨教派各系学位。尊者告诫他们，虽然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学位证书，但是如果没能培养完善的人格，那么今后便很难获取他人的信任。因此呼吁大家要认清利他性的重要之处。
在这个意义上呢，当然是
最后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强调了西藏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尊者表示，上千年来西藏传统文化能够在藏人内部得到完好的传承，但在未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对世界可能发挥的正面影响，为此付出时间。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6月23号访问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市，这是尊者时隔18年后的第一次访问。
老师的你们在家里你们几个瞧我们呢？
科罗拉多州的藏人协会成员丹增扎西告诉本台，届时达赖喇嘛尊者将向各方信众教授葛西朗日坦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出席由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27周岁诞辰当天，印南多个藏人社区的僧俗民众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1995年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突然遭中共秘密劫持，在他第27个诞辰日当天，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官民通过各种方式 卫生下落不明的班城喇嘛举行纪念活动，而印南的藏人社区也举行了相似的纪念活动。印南卡纳塔克邦郭里嘎地区的顿丹岭流亡藏人社区民众，在当地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举办了一场诵经祈福活动。顿丹岭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仁多姐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
我们提出给 NHK 的听批报说吧，我们配给了工作作物
当。本月25号当天，我们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前任大法官阿汪培姐作为主要嘉宾，同当地多个非官方机构的藏人代表与数百名藏人民众，以举办祈福法会的形式，纪念了第十一世班禅喇嘛27周岁诞辰日。印南卡纳塔克邦蒙嘎特堆格林社区以及印南贝勒库比等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在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也以集会、演讲等形式进行了纪念。此外，为了继承西藏传统文化，感谢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印南贝勒库比地方西藏青年会从本月22号开始举办了西藏传统歌舞表演，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关注与喜爱。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西藏女子永恒之光》。乐土背后真实西藏艺术的时代背景。2011年至2015年之间，西藏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许我们先做一些背景认识，有助于我们进入维瑟所探讨的议题。201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60周年，当年在解放军大举压境之下，西藏甘丹破章王朝政府被迫同意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扩大举办和平解放庆祝活动，并发表《西藏解放60年白皮书》，细数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成就。但对于西藏人而言，这却也是西藏沦亡的序幕。为此，3月有多起藏传佛教僧侣自焚抗议事件爆发。7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拉萨。另一方面，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则宣布辞去一切政治职务，于8月将国家元首的职权移交于第一位经由海外流亡藏人直选民选产生的噶伦赤巴，即首席内阁大臣洛桑森格。甘丹破章王朝之神权体制至此终结。9月达赖喇嘛声明将会检讨与决定是否延续其转世。在此同时，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颁布了关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决定，推动系列会寺会僧政策，包括在各寺庙建立寺庙管理委员会，建党组织与常驻干部，在各寺庙实施九有工程，使之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袖像、五星红旗、报纸、文化书屋、广播电影电视、路水电与通讯覆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